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坚决禁止酷刑与不人道待遇。美国政府 UFO 报告出炉。苹果日报被关，香港新闻自由的未来在哪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针对苹果日报停刊事件进行讨论，分享幕后故事。另外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议题。平章、耀毅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卡拉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好，那么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新闻。耀毅，就由你来先分享白宫方面的消息好吗？
是的，就在过去的这个周六呢，也就是6月26号，是联合国的这个禁止酷刑与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公约生效27周年，同时呢也是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那么白宫呢就在星期六发出了拜登总统的声明，重申美国是明确禁止酷刑，并且反对任何不人道的对待，同时加强支持受到酷刑虐待的人权捍卫人士、难民等等。那么声明当中呢，拜登总统引用了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已故的参议员麦凯恩的话说，使用酷刑将让我们跟敌人同流合污，我们的信念是所有的人即使是敌军的俘虏都拥有基本人权，受到美国协助起草并且参与的国际条约所保障。而麦凯恩呢，曾经在这个越战当中被越南的共产党俘虏，并且施加酷刑虐待，导致他的手臂受伤。那拜登总统也说，使用酷刑的话呢，不只是违反了美国本土法律以及国际法，也将会让美国失去全球的道德制高点，更会让恐怖组织利用这一点来招募新的成员。那么现在拜登政府已经提名了一位法学专家来进入联合国的反酷刑委员会，同时呢，美国也支持一个联合国的项目来协助受到酷刑还有虐待的人权捍卫人士、难民、移民以及其他的群体，而美国呢，正是这个联合国项目当中的最大资助国。
在另一方面，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在6月25号公开发布了对不明空中现象的评估报告。一般大众所熟悉的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概念呢，常常引发外星飞碟的联想。不过，美国政府发表的这份报告对外星人的概念只字未提，只是将其统称为不明空中现象。报告评估了过去16年来的144起不明空中现象，它们全部来自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观测报告，以军方为主。在144起不明空中现象目击事件中，报告迄今为止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件。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呢，观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漏气气球。这份评估报告说，一些不明空中现象目击事件似乎聚集在美国军事训练和军事测试场地的周围，某些事件展示了先进的技术。在21份目击报告中描述的18起事件当中呢，观察者报告了这些物体不寻常的移动模式或者是飞行特征。不过报告说，目前没有数据表明这些目击事件是外国情报搜集计划，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源自美国的某个对手在技术上的突飞猛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抵达罗马，对意大利进行访问，并且与意大利领导人和教宗等进行会谈。国务卿布林肯本次对意大利进行的访问将持续几天的时间。他星期一计划在罗马与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共同主持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会议，并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总统马塔雷拉进行会晤，讨论叙利亚的内战问题和叙利亚面临的人道需求。美国国务院说，叙利亚依然是个主要关心的议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努力利用叙利亚的难民营征召未来的战斗人员，让难民营中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面临安全问题。 布林肯星期一还将前往梵蒂冈进行访问，与教宗方济各和加拉格尔大主教举行会谈，预计将讨论气候变化、人口贩运和对贫困国家减免债务等议题。布林肯还计划与20国集团的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举行会晤，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官员见面。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在刚才的新闻部分呢，我们关注了白宫发布声明表示反对酷刑和不人道待遇，以及美国官方发布 UFO 报告，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意大利。下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讨论环节。苹果日报报馆被突击搜查，高层职员被抓捕，资产遭到冻结之后宣布停刊。6月24日发行了最后一期100万份苹果日报，被香港市民抢购一空。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也就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那么今天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加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和香港人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欢迎湘云。
主持人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苹果日报是由媒体大亨也是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创办的，那么他目前呢是因为参与未获许可的示威活动这个理由而被监禁。那黎智英呢可以说也是第一位根据港版国安法遭到控罪的知名人士了。湘云，我知道你最近是采访了黎智英的助手，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好的，卡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顾问马克西蒙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是香港政府扼杀了苹果日报，实际操控让苹果日报关门的是林郑月娥、李家超以及北京。他说，国安法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形成障碍，苹果日报不会是唯一一个遭殃的媒体，只不过苹果日报是当局最大的目标，未来他预计还会有更多较小的媒体遇到困难。而营救香港人的新黄雀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郑存柱则表示，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过程当中，其他媒体几乎都被共产党控制了，苹果日报是少数能够坚持自己观点以及声音的媒体，也因此不被共产党允许。但对未来，郑存柱还是比较乐观，他说，自媒体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苹果日报未来无法再继续运作，香港人可以朝公民记者的方向来前进，以自媒体将实际发生的情况公诸于众。下面我们来听听郑存柱是怎么说的。
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主要去关注这个社会这个进步和发展，能够坚持自己的这种理想追求的话呢，其实这个自媒体也是大有可为的。整个反送中运动就是自媒体在里面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作用。如果苹果无法继续在香港生活下去，那我希望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记者，都可以把自己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让全世界知道到底香港发生了什么，到底香港人。
是湘云，那我们知道说呢，这个苹果日报其实在香港呢是有很这个一定的分量的、哦、像这个2019年的时候呢，美国之音在那里香港制播这个香港风云的节目，那么当时呢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樊东林，他当时在香港是每天早上都要去买份这个苹果日报来看。那么我在香港的期间呢，刚好也遇到这个中秋节，那就看到那个苹果日报呢，那时候还特别在中秋节当天啊、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很有趣的跟大家互动的叫中秋节的特刊。那么头版上面是写着这个牵手团圆中秋夜，荣光归香港。那么呢，它是那个头版上的那个图案是一个小天灯，上面画着一个雨伞图案，写着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那之后呢，我也把它剪了下来，制作成天灯，还在当天晚上的香港风云的节目当中播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呢，在香港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是很多的新闻的来源啊、同时呢，这个他在这个所谓反送中或是香港的民主运动当中所这个采取的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苹果日报到底它是一份怎么样的报纸？
是，那我采访了网络杂志开放网的总编金钟，他对苹果日报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苹果日报在香港是份很有地位的报纸，立场可以说是代表香港民主派的评论立场，但在新闻处理上还是很客观，有文必录。 也因为这样的特性，苹果日报的遭遇他并不感到意外，他只觉得来得太早了。他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被打压，从香港回归以来，新闻界有个说法叫做自律，也就是说当局还没有来打压你，你自己就先害怕了。他说呢，媒体本来应该说三句话，但最后呢只说了两句甚至是一句，形成自我的新闻审查，而这早已渗透到了很多的媒体。金钟认为苹果日报坚守新闻自由的精神不会消失，三十年来香港新闻自由不断的萎缩，最后集中在苹果日报的身上。这个过程当中，苹果尽到了新闻媒体专业的责任，并且将言论自由的思想意识贯穿到了市民当中。另外，纽约港人组织 NY for HK 的创办人杨景霞表示，虽然苹果日报过去曾经因为跟拍明星的狗仔队引发争议，但是在实话实说方面，苹果日报坚持报道的事实。此外，记者员工的素质也非常好，特别是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的报道。而在苹果日报遭遇这样的事情之后，未来香港人可能就只能从外国媒体的报道当中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了。我们来听听评论人士是怎么说的。
新闻处理的本身的还是很客观的啊，基本上还是尊重啊真实啊迅速啊的这个原则，有文必录的哈。这个尤其是在针对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制定了之后，中共呢就北京当局一直到代表北京的特区政府都把苹果日报啊当作一个眼中钉，是不是？所以我说不意外，就是说他们肯定是要采取措施。
我觉得他们有太多太多里程碑，虽然苹果日报也增扩了，在当初时候到后来也有很多什么狗仔队啊，对一些明星啊，对一些公共人物，也会很多人也会对他们有一点意见，但在那个实话实说上面哈，把真实报道，还有苹果日报，我觉得他们的记者啊，他们的员工的素质都非常好，我觉得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就是很好的新闻啊。
是平章，就你的了解来看，这个苹果日报在香港的媒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对，苹果日报我觉得它是一个商业化跟新闻理想的一个复合体啊，曾经一度在这方面也是做得挺成功的，所以它还曾经做过香港这个单日发行量最大的这个报刊啊。其实这些年确实苹果日报的这个政治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而且从这个2003年的这个七一大游行啊，2014年的战中，2019年的反送中，都能够看到苹果日报非常积极的身影。应该说这份报纸从一开始创刊的时候就是带着非常鲜明的这个政治立场和非常强烈的这个新闻理想的那我这两天也是特意的去看了一下1995年这个林志英他们在创办苹果日报的时候的发的这个创刊词，因为当时在1995年的时候已经接近1997年的这个香港主权移交日了嘛，所以其实当时在香港境内就已经有一些担忧的声音啊，担心这个主权完成移交之后呢，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是不是会受到打压。那么这个苹果日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创刊的，当时的这个创刊词呢，就可以展现出来这个当时的这些创刊人对于新闻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和信心甚至是带着这种香港人的骄傲，而且当时他们是带这种乐观情绪，就认为这个其实在主权完成移交了之后，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还是会坚持下去。那我就注意到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在资讯透明的今日，人民选择自由的威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强大，只要读者选择我们，支持我们的报道，认同我们的立场，那么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都必定可以站立起来。那26年之后，当这个苹果日报被迫停刊的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26年前当时他们这样的一种乐观的基调，对于新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畅想，确实是让人觉得是一件很唏嘘的事情。
是，那平常就像刚才你提到这个对于新闻自由、新闻资讯的透明哈，这个苹果日报停刊呢的确是也加剧了大家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还有言论自由的一个担忧。那么今后这个香港的资讯、香港的这个新闻是否还能够容许有不同的声音，就比如说像这个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之后哈，像其他的一些独立媒体，像这个众传媒、立场新闻、香港自由新闻也都是这个陷入了一个困境。那么之前的这个苹果日报员工也是现在的众新闻的主编李月华呢，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有一条红线在那儿，但是同时你不知道这条线到底是什么。他说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力量还有范围依靠的就是这个模糊性，就像刚才湘云所说的，就是媒体他开始进行自我审查哈，在别人还在这个压迫你之前，自己就开始审查自己的内容。那李月华也是认为说，这个是港版国安法最令人就是最威力最大的一个效果之一吧。那但是李月华也表示，他说还会继续在做他过去做的事情，那么这可能会引起政府的不满，但是呢这是新闻工作的这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继续新闻工作者继续他的工作在香港似乎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对，而我们知道另外一个电视台叫有线电视台，其实他们在2019年啊，就是那个反送中的期间，他们电视台的这个 SNG 车还有他们的记者，其实都是出现在这个街头的。基本上是像我自己在街头采访这些示威行动的时候呢，都会看到他们的记者也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跑。那么也一起，大家都是被警察给这个叫来叫去，或者是推搡，或者是什么叫我们去蹲在角落或什么之类的，那大家也一起被这个催泪弹给打到。那甚至这个有些电视台也曾经因为他们警察他们的记者所受到的警察的待遇呢，而去这个跟警署提出申诉，但是警方都认为这是你自己记者本身的问题。结果呢，就在这个2020年的八月呢，有些电视台的这个主管就出现了这个人选的变动了之后呢，现在就有一些评论人士也指出来说，有些电视台突然之间新闻部的人事变动之后，他们的新闻好像就不再像之前报道反送中的时候的那么的这个积极了。所以呢，或许在这个方面不只是自我审查，他直接就在你的新闻的这个主管方面起了一些改变的话呢，甚也可能对媒体的未来报道的方向产生变化。
其实不仅是这些应该说私营媒体哈，包括像香港电台这种由政府资助的公共广播平台，那前一段时间也是经历了这个高层人员的大换血有很多的这个高层就是离职，后来又空降了一个没有任何媒体经验的一个官僚来担任广播处的处长。那香港电台的很多的这个节目也都停播了，就保留了这个对林郑月娥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在这个循环重播。而且香港电台的有一个制作人，他也是一个调查记者吧，叫这个蔡玉玲。那他前一段时间也是被指控说是在获取这个公共信息的时候是使用这个虚假的这个陈述哈，被判有罪。那么另外还有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苹果日报可能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还会有一些这个泛民主派的这个媒体会受到打压。那比如说像这个立场新闻，那他近来就宣布说已经要这个把过去的评论下架，而且也暂时不再接受这种资金上的支持或者是资助，那也可以体现出来他现在已经做好了这个随时被关停的准备。那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现在可能香港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新闻生态业的一个大的变革的时期吧。
是，而且像平常就像你说，这不可能还不只是新闻，因为我也想到今年早些时候，这个 TVB 香港无线，它是在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直播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那么也是被怀疑说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来自华裔导演赵婷，他的无依之地是被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所以现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红线在哪里，不只是新闻，现在娱乐可能也是受到这个审查的一个部分。那湘云，就你的这个采访的经验来看哈，这个你的采访对象他们对香港新闻业的未来怎么看？
是，那杨景霞是表示呢，自从黎智英被拘留又不给保释，大家都知道当局会对苹果日报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之后呢苹果日报的高层也被关押了， 因此呢，人们对苹果日报一步一步被打压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这一天呢是比预期来得更早，令人感到很伤心。那杨景霞他说呢，他觉得苹果日报不会是唯一一个面临被迫关门的命运的香港媒体，其他的独立媒体像是刚才你们提到的像是立场新闻、众新闻还有 Hong Kong Free Press 这些媒体呢，他们由于是比较自由的去报道了一些不公义的事情，那接下来也可能会面临其他的危险。
是星云，我们知道你是一直在进行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就这个主题在进行一系列的报道。我们知道马上就是6月30号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日子。那么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一年来港版国安法对香港造成的影响，对香港人造成的影响，那么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前呢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是采访了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杨锦霞啊，他是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还有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人。那杨锦霞呢，他就说，他说现在的这个状态啊，也是从这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一个积累的结果。那么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9年反送中，那么北京对于香港的这个钳制，对教育和社会公平的干涉是抓得越来越紧了，那么也是引发了港人越来越多的担忧，最终是触发了这一系列的社会的运动。那湘云你来分享一下这个在美国的香港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提到的黎智英的助手马克西蒙他是美国人，他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离开了香港，有报道说他已经被港府通缉。那我们知道呢，他多年的老板黎智英目前还在狱中。西蒙在接受我采访时表示，黎智英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但是呢勇敢选择自己留下，并且劝西蒙尽早离开。西蒙呼吁香港政府能够尽快的释放民主人士，同时他也建议他们出狱之后应该要尽速的离开香港之后再图发展。那在另外一方面，今年二月发起了新黄雀行动，营救香港抗争者的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呢，最近收到了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桑切斯发出的国会特别包奖证书。这个行动呢是得名于1989年至1997年之间香港民主派人士发起的协助64政治异议人士逃亡香港转赴西方国家的黄雀行动。该组织的副主席郑存柱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已经有10多位的香港抗争者通过这个行动获得了帮助，当中包括2位穿越美墨边境的年轻抗争者，一位呢是我们之前有采访过4月的时候获得政治庇护批准的19岁抗争者垂老。郑成柱表示，离开或是留在香港都是个人的选择，应该予以尊重。留下的人有个人的勇气和牺牲的准备，但离开的人呢，也有能力在安全的倡议空间为手足们做更多的事情。那杨锦霞则认为，黎智英决定和香港人共存亡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决定。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先生一早就说过，他与香港人共存亡，就是。因为他的背景，他说他得到就是在香港发起他的那个事业啊，他对香港有很重的情义结，所以他愿意怎么样也会留在香港。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决定了。以他的那个年纪啊，还有他的财富啊，他觉得可以移民啊到别的地方，但他选择的留在香港。我觉得是非常令人的尊敬的。
Jimmy Lai chose to stay, and Jimmy Lai told Mark Simon to leave and to stay away because Jimmy knew I have, there's no doubt, everybody knows I have charges against me. Okay. Jimmy Lai knew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picked up and going to jail. He knew it. He had many people ask him to leave.The Chinese even sent message for him that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for him to leave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him not being there, they could move against Apple Daily much more efficiently. The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 the way we're going to see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is a plac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So that brings me to the next point. Should people be allowed to leave? Here's my belief.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As long as they have people like Jimmy Lai, Claudia Mo, Joshua Wong, Agnes, even the young people like who we don't even know their names, as long as they're holding political prisoners, okay?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Don't fool yourself. The pressure on the outside world is starting to form. It's my belief the best thing they should do is quickly dispatch the people in jail out of Hong Kong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means Jimmy Lai has to leave, because you can't keep Jimmy Lai in jail and you can't keep Joshua Wong in jail and expect to release more minor people and get credit for that. In other words, this is a political decision that Hong Kong has to make. But if you release the big people first, and I think they should leave. I'm not exactly sure what Jimmy would do. I know my boss, and if you said to him, look, if you leave, other people can get out.
就像当年89年发生以后嘛，那么当然有很多学生是通过黄雀行动流亡到海外，但是也有一些人就坚持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刘晓波先生，对吧？他是89年最后参与，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学生运动中去了。后来呢，他一直是坚持留在中国，最后呢，因为淋巴腺脏被抓捕，判了11年，后来不幸的死在监狱里边。但是他也因为自己的这种奉献嘛，这种牺牲获得了诺贝尔这种和平奖。所以说呢，就是这是一个个人的这种价值的这种取向。那无论呢是逃亡到海外，还是继续留在香港抗争，我们都非常尊重他们的选择。那么逃亡到海外的，包括像崔老这样的年轻人呢，我们希望他们有更大的这种有个更广阔的舞台，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能够为香港做事情。就是既然出来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有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就做更多的事情来为自己的手足留在香港的这些朋友们，对吧？同胞们、手足们，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请问一下，像我现在看到这些新闻呢，在过去这几年，我在香港采访的对象，像黄之锋，然后还有这个人民力量的这个派币谭德志，这个曼币呢是前立法会的议员陈志全，还有这个本来是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呢，他最近就因为人在狱中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他的职务，也辞去了立法会的职务。那么像这些人呢，包括还有另外采访的一位这个反送中的师奶钱宝芬呢，现在他还之前被关了放出来，现在继续回到街头继续做抗争啊、跟那个民主的倡议的行动。那么在海外的这些手足呢，现在他们打算对于这个还留在香港，有些人在狱中，有些人在继续在街头奋斗的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做法跟看法呢？
对，那我们知道今年3月呢，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许志峰、梁颂恒，还有民主派人士邝颂琴、黄台仰、张坤阳、梁继平，还有周永康，他们8个人是共同发布了一份香港约章，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份约章来凝聚港人国际战线的力量，来团结海外的港人社群。那当中呢，发起人之一也就是流亡美国的梁颂恒，他那时候在采访中对我说，他们8个人其实都来自非常不同的政治光谱，当中呢从最保守的泛民主派到自觉派，再到支持香港独立的独派都在。那当然他们8人都是支持民主和自由，希望通过这个约章来告诉香港人，他们会团结朝着同一个方向来尽力的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做贡献。而在海外的香港人只有一个光谱、一个身份、一个想法，那就是光复香港。因为他说呢，只有这样子让他们才有机会可以平安的回到香港来共同建设的他们的家园。那另外呢，梁颂恒他最近也是成立了一个照顾流亡港人，以流亡者的故事来进行游说工作的组织 HKLC。他目前呢是照顾5位手足在政治庇护获批能够合法工作之前的生活。而自6.4事件开始呢，在美国投身民主运动的杨景霞，他也认为流亡的2代人呢是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出来，当中许多人也去做过监狱，有一些人后来从事民运，一生都放在89上面，但是呢也经常会有人离开。杨景霞说，他觉得对于中共呢，好像说到底没有真的威胁到他们，甚至目前的情况还可能更严重，但是呢他呼吁抗争者一定要抱持着这个信心，这是抗争者心里的一个理想，才能够继续走下去。杨景霞说，罗冠聪、许志峰、梁颂恒都是很年轻的人，这条路他们将来可能要走10年、20年，甚至是30年、40年，但是众人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因为人权自由是全世界的价值，霸权不会被世人所接受。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第一手的资讯。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好，感谢大家，明天再见。
对。